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云南冰花男孩引发广泛的关注，贫困学童问题在中国到底有多严重，而中国当局的补救措施能走多长，撑多久？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另外，网上盛传今天是中国大断网日， VPN 将被全面封锁，实际情况如何呢？中国公民的网络自由与安全是否已被压缩到极限？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澳大利亚抨击中国提供资金在整个南太平洋新建其所称的毫无用处的基础设施项目。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维尔斯在对南太平洋几个岛国的数度访问期间说，他曾经目睹中国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要么是没有得到适当的维护，要么没有得到适当的利用。中国对此提出了正式外交抗议。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维尔斯说，一条条作为摆设的公路，一幢幢毫无用处的建筑，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后院实施的支票外交的一部分。威尔斯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存在的影响日益加大表示了担忧。近年来，斐济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作为北京“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倡议的一部分，巴布亚新几内亚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堪培拉的官员还私下指责中国通过为一些项目出资，让资金直接流向了该地区的领导人来获取好感。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新法律，为海关和边防机构追加资源，来对付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等地的毒品输出。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签署仪式上说，来自中国等国家的芬太尼等毒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非法进入美国，成为危害美国的新祸根。这项新法律向美国海关和边防部门追加了900万美元经费，用于添置新的检测装置和化验设备。川普总统说，2016年大约有2万美国人因为使用芬太尼等鸦片类药品而死亡。美国缉毒局2017年一份报告说，过度服用毒品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死于枪械和交通事故的人数。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去年访问中国，就打击毒品和违禁药物输出举行了磋商，并且对中国方面给予的协助表示赞赏。美国正在西太平洋部署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大型两栖攻击舰，以继续实施以实力保和平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正在前往日本佐世保市的美军基地，并且将成为常驻那里的美军两栖部队的新旗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2018年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将注重提升杀伤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说，他们会争取美军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由于朝鲜的导弹与核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和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美军正在该地区面临的负担在逐渐加重。另外一方面，中国海军舰艇在今天上午再度驶入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尖阁诸岛的附近海域，引发了日本的高度警惕，并立即向中方提出严重抗议。这是一年半来中国军舰首次进入了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就在外界以为中日关系开始进入缓和，中国方面为何在此刻做出这项行动，而日本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今天的最新状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日本方面对于中国海军的这场行动它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在当地采访得到了哪些最新的信息呢？
是的，首先是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相继公布了一些详细的情况。今天星期四上午，一艘中国海军军舰和一艘国籍不明的潜水艇驶入了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是日本主张的领海外侧的毗邻区。那么在当天下午，这艘军舰和潜水艇都已经驶离这一海域。 另外，日本防卫省还进一步披露说，其实这艘潜水艇在昨天就已经在附近海域活动。那么今天上午曾经一度驶离这一海域，但是后来又进入这一海域，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知道，上一次中国的军舰进入这一海域是在2016年的六月，也就是一年半以前。那么军舰和潜水艇同时进入这一海域呢，还是罕见的。日本方面认为，这艘所谓国籍不明的潜水艇应该是中国的潜水艇。日本方面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首先，日本内阁启动了危机管理中心的情报联络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做出了指示，要严密监察，并且严防发生不测事态。另外，日本外务省外务次官，相当于副外长级的这个官员杉山进府呢，立即在当天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向程永华提出了严正关注，并且还敦促中国不要妨碍目前已经形成的中日关系改善的这样一种潮流。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回应。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陆康就表示，实际上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舰艇首先驶入了这一海域，而中国的行动是全程跟踪的这样一种状况。另外，陆康还再次重申了对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的这样一种立场。我们知道，中国海警船最近几年一直在这一海域是处于进入这一海域是处于一种常态化，但是军舰和潜水艇的这种驶入呢，同时驶入呢，应该说是罕见的，同时又是在最近几个月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出现一些和解迹象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不过目前我们还很难知道其中的背景，但是可以说的是，这种行为不应该是偶发的，应该是有很计划的这样一种行动。而且两国关系改善的迹象很大程度是政府出于战略的考虑，而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以及历史认识等一些敏感问题呢，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我们要提到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军舰没有驶入日本主张的领海海域。另外，被说成是潜水艇的潜水航行状态，按照国际法，如果不是驶入他国的领海，这种航行状态也是被允许的。
是，那么小玉，现在我们也看到还有另外一则消息，这也引发了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那就是针对在东中国海发生的伊朗邮轮与香港货船相撞并且引发火情的这个消息啊。那么伊朗邮轮据信是向日本方面提出了救援的请求，日方是否证实了他们收到这样的请求？日本方面展开了什么样的行动吗？
是的，余文，这条消息我也已经看到过。为此呢，今天求证了这个日本外务省和海上保安厅。那么外务省和保安厅呢，对于是否伊朗正式向日方提出要求参加救援活动的这个情况呢，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不过海上保安厅表示呢，他们已经派出了巡逻舰和航空机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而且就在今天星期四公布了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在1月6号在中国上海东方的155海里处，隶属伊朗的一家海运公司的巴拿马籍的邮轮和隶属中国浙江一家海运公司的香港籍货船相撞，导致邮轮起火燃烧，其中这个邮轮的32名伊朗籍船员目前下落不明。那么他们调查结果发现呢，这个邮轮目前还在燃烧之中，而且在海上漂流，漂流的方向正在朝着东南方，也就是日本方向。 另外，这个调查还出示了有关的图片，显示中国方面正在进行救援的一些活动。调查显示呢，这个调查表示呢，今后日本方面还要进一步密切关注这个邮轮燃烧的状态，而且已经发出了海上航行警报。但是调查并没有表示今后日本方面是否参与有关的救援活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最近两天呢，在中国云南昭通地区，一名头顶冰霜上学的孩子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媒体报道，这位名叫王福满的男孩，他冒着零下低温走路一个多小时，在他到达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满头的冰花。学校把孩子的照片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关注。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河北独立作家田其庄先生来谈一谈他的观察。田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国网民说看到这个冰花男孩的照片忍不住要掉眼泪，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张照片它引发的是中国民众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什么样的一种共鸣呢？为什么？
我认为这幅照片触动了社会的痛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让低端的群体和弱势群体共享，不少遇到困难的人呢，很难得到国家的温暖、社会的救助。不过，已经富裕起来的国人呢，也愿意帮助同胞改善处境、救急救难。可是，由于官方控制的媒体报喜不报忧，把反映弱势群体困难处境的报道定性为负能量，大家平日所见总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所以当一些真实情境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很容易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啊，这是主要原因啊。
是，那么田先生也因为大众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啊，现在昭通市的这个市委宣传部说，昭通市的青基会已经因为这个冰花男孩收到了将近3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款。那么当地政府现在也决议说要给这个孩子的学校来安装取暖的设备。您认为这样的一些社会捐赠它有多大的程度能够落到实处，而当局这样的一种所谓补救措施它可以持续多长多久呢？
应当说我对此很不乐观。自从这个几次大地震或者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以后，我们都能听到大量贪污、大量救灾物品被挪用、救灾款被挪用的信息，所以说我很不乐观。中共在16大、17大时曾经声称过要打造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可是到了18大、19大，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停滞，公开透明成了墙上之饼、水中之月。正是由于政务不公开、财务不透明，使得官员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这个习近平执政后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但是腐败的滋生蔓延程度依然是与日俱增。应当说已经富裕起来的群体对于冰花男孩之类的同胞有很深的同情和怜悯，也愿意伸出援手给他们温暖和关爱。但是由于国家未能建立可信的透明的政府运行体制，使广大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救助，这是大家的悲哀，也是文明的悲哀。
是，田先生，针对这个冰花男孩的讨论还有一个焦点话题，那就是我们看到根据昭通市政府的统计啊，当地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在政府档案里面立案的贫困学生就有13多万人，占了当地在学生有将近一半。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非洲、在亚洲提供了300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我们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多次的表示他最牵挂的就是困难群众。那么您认为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减少外援，把这些钱、把这些资金来用在国内更多的这些冰花孩子或者所谓的贫困人口呢？
我觉得很难。这因为执政者有自己的行为惯性，这个执政党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执政惯性。那么从毛泽东当时执政的时候，就是不顾国内的人们死活，往外撒钱， 这到了现在呢，虽然国内的生活经济水平提高的很快，但是呢，作为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生活改善、生活福利远远达不到和这个经济发展的同步水平，是吧？这是一个是执政者有他的行为惯性，另外呢，就是目前的这个弱势群体没有他们的代表，没有他们的发言人，他们不能在公众场合，在我们国家的平台上，没有人替弱势群体说话，所以说，执政者、执政党他们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当然是最大限度把钱用于自己的利益，他们而不太关注社会底层的利益，是吧？再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媒体到现在还依然是保持一个党媒，不让他们为弱势群体发言，整个社会听不到这个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实际状况，所以说也没人关心他们。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央电视台他举办了两期长达40分钟的节目，专题讨论中国养老问题，可是只字没提中国农民养老，你说这叫什么问题，是吧？难道中国农民不是这个中国人吗？他们不应该得到关心吗？是吧？像这样的问题，包括农村的困难学生上学问题，
是吧？
他们得不到关心，他们得不到反应，没有舆论的关注，这些执政者呢，总是把这些钱花到自己随心所欲的地方去，也就形成了这种状态。所以说，我认为这种状态目前很难得到改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田其中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也看到了因为冰花男孩所引发的一些社会反思，谢谢您。那么除了冰花男孩呢，其实近来还有一则中国新闻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网上最近有不少的新闻报道说，中国教育当局在新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删去了文化大革命一课，这个举动呢引起了一些反响，就有读者质疑这样做是不是想要让孩子忘记中国曾经有这样一场革文化的大革命。不过呢，有关教育当局立刻出来澄清了，不是要删除，而是要另起炉灶，要专门设立新课程来介绍文革十年。在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要请主持人海涛来带领我们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况。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其实从昨天我们刚刚获知这个消息之后，到后来有一些转折与发展呢。先跟我们谈谈这个消息刚刚传出的时候，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开始质疑了，说啊，把文化大革命的课程都拿掉了，是不是将来要孩子忘掉？甚至还有人半开玩笑的说，不用担心孩子忘掉，因为我们的孩子即将面临这个迎接新的文革的到来，所以他们不会忘记。跟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是这个事情呢，是中国的教育当局，它有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属于中国这个教育部，叫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它最近呢，它打算出版一套教科书，是初中的孩子，它是叫八年级，就初二的孩子的全国统一的教科书。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初中二年级的教科书当中呢，就是历史教科书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是第七课，专门讲十年文革，就是前面六课啊，还是后面八课以后啊。那么他突然宣布呢，就是说第七课没有了。那么而且介绍了，就是说新版的这个教科书当中呢，有关第七课的一些原来的介绍，他也都改变了或者是删除了。比方说他原版他就介绍说是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文革，那么到了新版的当中呢，他就说是毛泽东认为怎么怎么地，
然后把错误拿掉了，
把错误拿掉，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啊。那么这样一出呢，就很多的这个网民，他现在网上出来的这网民就质疑，这样做是不是要把这个文革这么一段惨痛的历史要把它忘掉了呢？你忘掉了以后，这无法这个面对这个子孙后代，所以大家就是批评声音啊非常大。
嗯哼，是，你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个新旧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实际上昨天在微信上面有关于这个教育部教科书要把文革删除的这些相关的文章，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教育当局所发布的一个新的声明，而且这个补充声明里面有六点，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补充声明是这样，他这个就是说，他说，我们不是把第七课删除了，我们要把第六课扩大，第六课的原来的名字也就是也改了，就是原来比方说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那么他现在改是艰难探索和什么历史发展，那就如何，他就把第六课改了，然后把第七课的内容呢塞到第六课当中去，然后他有很多是自己的说法了，他就说我们是对这个在这个新加入第六课的当中呢是要专门做出解释，有六段专门对这个第一段，比方说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发展背景，第二段讲党政机关受到冲击什么什么，讲林彪四人帮的如何被粉碎，然后什么的，就最后讲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惨重的损失。他这么一说，当然是也就是这个好像是给就把这个圆场了，但是这个他这个提出来更多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他其实他没有专，他这个解释，人民教育出版社他说了个解释，是说我们要专门拎起一个，他不是专门拎起一个，他实际上把这第七课的一个内容呢缩到第六课里头，作为第六课的一段补充，而且在那个措辞当中呢，还是保持了他所谓的新版的这种措辞。那这样的话，你还是对这个整个的历史，都是有所这个删改。所以大家就说，你中国老批评日本人什么篡改历史教科书，为什么你们对历史教科书也是采取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呢？
是我们知道，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与这个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还有他对文革的态度，一直是各方的讨论。那这一次在删改有关教科书里面有关文革的部分，那么各方的反应是如何？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到底是无心之举，还是当局的有意为之呢？
啊，当然，海外的一帮批评人士，他们认为就是当局的有意为之呢。他们就是说，这个是有很长时间以来，就是从这个习近平先生呢在十八大上台以来，一直采取这么一个这个态度。比方对文革的态度，都是一种这样的态度。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是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当局有心的这么，而不是无心的。为什么是有心呢？因为在中共的这个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也就是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那会儿不久，曾经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这个决议，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1981年的夏天做出这么一个决议。在这个决议当中呢，特别谈到了文革十年，他当时这个决议就是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他干了什么什么事儿。他最后一句总结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错误的。那么当然是毛泽东错误的发动文革，这是邓小平主政期间中国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到了过了30多年以后，这些现在这个当政领导人就好像把这段就忘了，就又把以前就是和这个当时中央决议的这些精神完全相反的或者完全不符的一些，他们又把它重新拿回来，当然是有意为之。这海外这好多批评人士一下就指出来是这么回事。
嗯哼，我们节目大概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大部分现在在海外的这些中国学者啊，或者是一些作家观察人士，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事件，或者怎么样看待这个文革十年在这一段中共史上的它一些变化与发展呢？
很多人我们注意到，就是海外比较活跃，在推特啊或者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的胡平先生啊、张立凡先生啊，或者是吴作来先生啊，还有何青莲女士啊，他们都这个问题马上第一时间就发表。你比方胡平他先生说，他说啊，中共为了减少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对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改革以前的事情轻描淡写，甚至加以美化，来减轻对文革的否定性的评论，等于将共产党的伪光正一以贯之。就是这样一做呢，就是好像共产党从来没有十年动了这么一个大错，从来都是这个伟大光荣正确嘛。这是胡平先生说。比方说吴作来先生，他就有点讽刺了，他说中共封存了旧文革，致力于打造新版文革以满足中国人民需要，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新文革十年结束以后又可以进行新的改革开放啊，那么到时候中国又可以出现一个新的伟人，就等等了。还有的这个就是一个海外这个万维博客，一个叫南方客的一个网友，他写了一首诗，一个七绝，他这么说的，他说风气翻开一代先，敢叫文革化青烟，天朝新版春秋史，便属功德少十年啊。所以就是说海外这些这个批评人士呢，大家一眼就看出你这个好多人还援引列宁的话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你这个显然是你就把十年这么一个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你把它从这个教科书当中删去，或者是你是改头换面，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一通加在里头，这个完全是和这个。这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嗯，所以看来这个教育当局所谓的，哎，我们没有删除，而是要以专题论述的方式来表达，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这还需要他们做很多的功课。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论述。那么过去几天呢，在网上也盛传了，今天1月11号，中国将要全面的封锁 VPN。观众朋友，您今天的翻墙上网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另外，苹果云服务要交由中国的国营公司来管理，中国网民的隐私与安全是否备受威胁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经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继彭博新闻在去年7月报道中国将全面封锁虚拟个人网络 VPN 之后呢，这个月初类似的报道再次出现，指中国最大国营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发布通知，将要在1月11号，也就是今天，全面封锁 VPN 和广义网络端口接入。消息传出之后呢，许多中国网民担心会大断网，让翻墙更困难，开始四处寻找应对措施。那么今天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以扫黄打非为由，去年一年就关闭了近13万个网站，而美国苹果公司将云服务交给中国国营公司来管理，这让中国政府可以更方便地监视公民吗？各项的发展似乎都显示，中国民众的上网自由与安全已经被压缩到极限。当局的网络管控能起到震慑作用，还是进一步触发了民间的逆反情绪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自由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渡。野渡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计算机研究员张树仁。张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根据刚刚我们导播所传来的信息呢，目前在网上我们的收看群众人数跟过往几天似乎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感觉上看起来各方信息来看，今天很多的中国网民仍然可以顺利的翻墙上网。我想先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这个上网的情况如何？过去几天您有没有听到过1月11号就是断网日这样的一个传言呢？
我今天翻墙上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几天呢，实际上呢，在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还有其他那个社交软件里面，也听到很多朋友都在担心，因为呢，这个今天呢开始呢说封锁那个 VPN 的端口，这个消息呢，事实上这几天呢传播的很广，
嗯，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但从这两天的那个反馈过来的情况来看，那今天好像那个翻墙的影响还是不会太大。
是，那么我们知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或者担忧，这是因为美国的网络世界在这个月初呢，稍早做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啊。那么他在报道里面呢，特别公布了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在最近呢发出的一则通知。通知里是这样说的：说贵司如果有使用443端口的，请于2018年1月10号前完成相关备案工作，以免被关闭443端口。谢谢。那我想继续请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张树仁先生，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所谓的443端口，还有所谓的80或8080这些端口，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电信发出这样的一个通知之后，会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可能断网或可能无法翻墙这样的一种忧虑呢？
啊，好的，就是这个80端口还有443端口以及这个8080端口，这三个端口呢主要是用于 HTTP 或者是 HTTPS 服务的端口，其中443端口呢是主要用于 HTTPS， 就是属于这个加密的上网浏览，但这个加密呢它跟这个 VPN 的加密是无关的。比如说有一些在线的支付网站，类似于像是支付宝啊 PayPal 啊，它呢是走的是443端口。80端口呢就是非加密的一般的网页传输，是走的80端口。然后他说的这个封锁80端口和443端口呢，这个其实这个并不太可能，它应该是对这个消息的一个误读。因为说是如果完全封锁了这个，就是说用户的80端口和443端口，导致的结果就是说用户没有办法访问任何的网站。它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公告的原意，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是这个使用户自己不可以自行的开放这个他自己电脑的80端口或者443端口来供这个其他人访问。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网站可以强制的备案，因为在中国境内的网站呢目前来说是有这个备案的制度，但是这个备案呢目前仅限于这个在机房的服务器。之前呢有一些人就是说是他们可以拿自己的电脑来做这个服务器，直接拿自己的电脑来架设网站，因为他们不是透过机房，因此呢这个备案呢是很难这个监管到的。然后这些人呢之前是用一种叫花生壳的这个软件进行这个动态的域名解析，因为一般的这个宽带用户他们的这个 IP 地址是不固定的，透过花生壳这样的软件呢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用户每更新一次 IP 地址，因为宽带用户如果说是就是说是断网重新连接的话，它的 IP 地址就会有变化，而不会像机房它的网络再怎么样的连接它的 IP 地址都不会变化。然后透过这种动态域名解析的软件呢，他们可以就是说是在这个 IP 地址变化以后也能够把这个 IP 地址解析到域名上去。但是在多年前呢，花生壳就已经规定说如果要使用花生壳的服务呢，这个域名必须备案才可以。但是呢也有一些用户可以有其他的办法规避，比如说使用国外的一些动态域名解析的服务，或者呢是索性就是每次这个断网 IP 地址更改以后呢就手动的去更新这个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来规避。这个规定呢出现以后，这个规定呢出现了以后呢可以完全的这个封堵住就是个人用自己的电脑来架设这个来架设网站，就强制的是这个就在国内的中国民众如果要这个自己做网站的话必须去租用这个服务器，然后这样的话呢服务器也就必须要进行备案。其实他就是说为了加大一个监管，如果自己只是上网自己并不是做网站的话呢，这个 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哼，那么张先生，实际上您的说法与这个中国互联网另外一位观察人士温云超先生前两天说的非常的类似。那么温云超先生他的看法同样与你一样，他认为中国通讯管理当局来封锁80443这些端口的通知，主要是针对境内用户用宽带接入提供网站服务。但是这可以视为是中国网站备案制度的技术性强化，这就像您刚所说的，而不是针对翻墙，与翻墙无关，当然也与 VPN 无关。但接下来我想请教张树人先生的就是，既然说与翻墙与 VPN 无关啊，过去几天实际上我们确确实实也听到也看到一些美国之音的观众还有网友，那么也在推特上表达说这几天来的翻墙似乎越来越困难，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如何来解读？另外您刚刚稍微提到了这个网站备案制度的强化管理，那么这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很多人说这对于在中国的一些外企可能会带来影响，也请您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啊，好的，就是说关于这个上网困难的问题呢，因为 GFW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防火长城，它一直都在进行这个升级，而且尤其呢是每当有一些什么样的敏感事件的时候 ，GFW 都会这个加大网络封锁的力度，这就会使这个使用这个 VPN 可能变得有一些困难。因为我呢是离开中国大陆已经3年多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记忆非常清楚的一次就是这个18大之前，当时是很多 VPN 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当时 GFW 采用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封锁。在以前的时候呢，只要是这个就是 VPN 的 IP 地址没有被 GFW 捕获到，那么呢通常来说 VPN 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连接，但是自从18大前那次升级的话呢，它是引用了这个两项技术，一项呢是这个关于这个特征分析，另一项是关于流量分析。特征分析呢，就是说是如果使用 VPN 的话，这个不管说使用这个哪项协议，它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进行加密传输的，它有一部分是采取明文传输的。这个明文传输呢，就是去传输我去跟哪台服务器进行连接，以及我使用什么样的协议来进行连接。
好的，
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传输呢，它必须来使用明文，因为它需要先用明文这个告知对方服务器使用哪种加密方式，之后呢才可以进行这个加密来连接。然后 GFW 呢，它可以捕获这一部分的信息来判断用户是不是透过 VPN 来进行连接。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流量的分析，有一些 VPN 的协议，比如说 OpenVPN， 它的这个流量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是 GFW 能够捕获到有一些这个加密的数据在进行传输，虽然它不知道这些加密数据传输的是什么内容，但它可以知道这些加密数据是透过 OpenVPN 来传输的，它透过这些就可以直接这个监测到用户是在，就可以判断出来用户是在使用 VPN， 进而呢进行这个封锁。
是，
但是这样的封锁呢，它那个并不是一直进行的，我的就是并不是这个长期进行的。我的分析应该是，就是说是它的这种技术呢，对于这个GFW 的这个设备的损耗、硬件的损耗是非常大的，需要很大的资源，因此呢这个使它没有办法能够这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进行这样的流量分析或者特征分析来
进
行 VPN 连
接。好的，张先生，我们也想在这里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他们今天的这个观察是什么。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个在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您好。嘉宾好。很荣幸啊，我又能用 VPN 了，今天没有被封。 其实话呢，我多方今日今天的话查阅很多资料，其实话呢，我发现有一则报道，不知道有没有嘉宾注意啊？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时候呢，就是防火长城引进了人工智能技术，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判断分析所有就是与境外联机的协议，就是无论加密是否未加密的，都会被这个人工智能所探测，然后进行学习。然后这个报道就是分析了这个人工智能，尤其到了2017年底，然后2018年初的时候，好像又进行了一个新的设置，比如说，如果有大量的加密就是流量产生的话呢，这个人工智能会去主动就是连接这个 IP 地址，如果发现是具有 VPN 协议的话呢，会被直接就是给切断掉，但是这个切断呢就是怎么说，处于一种半断不断，但是你已经不能再连接境外的那个网站，反正就这个意思吧。我看到，不知道嘉宾有没有听说过，想问一下。
好，谢谢您，蔡先生。那么我想在请两位嘉宾进行答复前，我们再来看看在网上的一些网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他们的经验呢。那么这位署名叫 Dudley F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这次只是压制国内 VPN 和网络，并且扩大境外网站封锁规模，但境外 VPN 目前并无法切断。根据几位身在大陆的朋友介绍，开始不想翻墙找麻烦，后来因为封了多个还可以利用的搜寻引擎和网站，他们才开始翻墙的。我认为中共收紧反而激励了更多人翻墙，这也是好的方面。他想请教的是，如果利用外国卫星设备上网，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重点呢？那么还有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宾利的这位网友，他说搞这个墙增加了多少社会成本，几百亿上千亿，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还有这位署名王军的网友说，强国如果出现大面积断网之时，就是地动山摇之日。不过我们在网络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呢，有许多的网友都表示了今天他们翻墙上网似乎没有太多的困难，而且相当的顺利。那么比如说这位江平网友，他说他是使用自由门，今天翻墙不错。另外呢 Michael 林说翻墙没有任何影响，通畅得很。更有意思的是署名吉影猫这位网友，他说了，你们不觉得翻墙太顺有点问题吗？我想先请这个野渡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呢。在中国这个翻墙上网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很多中国网民要了解外面世界或者正确相关信息的一个唯一的渠道了。但是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有人用这样的一张图片来形容中国网民他们翻墙上网所要冒的风险，还有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挑战。这是一个人，那么是双手扶着一把这个刀梯，那么双手流血的在往上爬，准备要翻墙。那么可以显示说这个中国网民到底，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这个翻墙上网它的难度有多高，那么它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先请野渡先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事实上在中国翻墙上网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因为对中国的这个那么多的网民来说呢，能够掌握那个翻墙技术，或者是弄到那个翻墙软件顺利的那个翻墙的，这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相对那么庞大的网民群体来说。而同时呢，就是翻墙上网了，就也是付出很大代价，好像这个代价也一个呢是付出了那个金钱的代价。因为呢就是说在目前普遍应用的 VPN 来说呢，基本上网民都是要那个购买 VPN 的，那个 VPN 的那个每个软件呢实际上呢付出的那个代价不同，一般每个月小的是几十块，大的一百几十块都可能。这对那个很多网民来说，一年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第二个就是时间成本，VPN 呢也是不断被封杀的，不断被封杀也要那个网民呢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其他替代 VPN 或者替代软件。就是 VPN 在应用那个顺利来说呢，也是它可能有时候也是时灵时不灵了。最后，本身它从服务器到网民的电脑上呢，那时间点呢也是不同步的，这里耗费时间去等待，这对我们的那个有限的生命来说，这种时间的耗费实际上呢就是 很大的，第三就是那个政治风险问题了。像那个前去年2017年就是广西的一个不向阳这个网民，他就是那个向别人提供那个 VPN， 结果呢就被判了5年半的有期徒刑。虽然说呢，就说很多网上也有传言说那个哪里哪里的网民说因为使用 VPN 被发现了，跟着被处罚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暂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就说随着那个现在的中国当局呢，它大规模的就说限制中国网民的网络自由，那么呢，从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它会具体到每个网民限制他们的那个翻墙上网，甚至是付出那个代价，这也是可能的。是像我们知道，在2020年，中国就会实行那个社会信用体系，这个信用体系会对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呢都有一个分为3、6、9等的那个
信用体系。
那么你这个网民他翻墙上网呢，就完全可能呢，就说被归纳到这个社会信用体系里面，给打上一个负分了。这个负分就会影响你在整个社会里面的那个你的那个。各种那个你的威胁。那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翻墙上网对中国每个网民来说都是很大的那个不能承受的。
是张树人先生，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请您用简单2分钟时间来谈一谈刚刚这位河北蔡先生所提的中国政府现在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在进行分析判断，那么在这个互联网上进行监控，这可能带来的影响。还有另外呢，刚刚这位网友提到如果利用外国卫星设备上网要注意什么样的重点，2分钟时间。
好的，就是我刚刚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说从这个2013年十八大开始，它的 GFW 就进行了一次升级，这里面就是引入了人工智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流量分析还有特征分析，它都属于是这个人工智能。但是呢，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种封锁呢，只不过是这个一阵一阵的会采取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封锁，一种呢可能是那个时候技术还不太成熟，这个耗费的资源还比较多，使他没有办法24小时的来运用这种人工智能的封锁技术。但是最近呢，这个翻墙越来越困难，也就说明它 GFW 的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它人工智能的算法在不断的优化。所以呢，这会导致这个翻墙越来越困难。如果说要是应对的办法呢，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是将来呢，现有的 VPN 协议很有可能这个无法再使用。所以呢，这个要是解决翻墙的问题，有一种就是有效的方法，就只能是使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个翻墙工具。另外呢，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关于卫星上网的这个问题，目前来说这个卫星上网的技术呢，它是这个并不是特别成熟，也就是说是卫星上网的这个速度会非常慢，这个大概是我也有这个研究过，目前卫星上网的速度呢跟早期的时候拨号上网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因此呢，这个不就说是如果只是说浏览一些网上的新闻可能还是 OK 的，但是呢就说是如果是要浏览什么 YouTube 啊这些网站的话，这个就显得这个就说是相对来说这个对困难一些。而且呢，如果说是卫星上网的话呢，不如透过这个拨号网络的这个技术来直接拨这个国外的这些上网的服务商，拨国外的 ISP 来上网。但是这样的话呢，上网的费用相对来说贵一些，跟拨打国际长途的费用差不多，但是呢应该会相对比使用这个连接国外卫星的费用要便宜一些。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这位是来自重庆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电子邮件通过什么搜索引擎能发过来？
电邮要通过什么样的 您刚刚提到的是什么？
搜索引擎。
OK， 好的，我们谢谢您，这是重庆的袁先生。另外，我们再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然后稍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张树文先生一并的回答。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除了这个，就是上面嘉宾说的那种反小号、卫星啊，什么小众的，这个反小软件，还有一些就是什么 SP 那个，那包括卫星，还有那个什么拨号的，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嗯哼，
无所谓，今后以后。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好，谢谢您。那么张树文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一分钟时间，能不能请您简单的答复呢？
好，第一个嘉宾他的问题，他说是什么发送邮件应该用什么搜索引擎？其实就发邮件跟搜索引擎没有太大的关系，搜索引擎是用来这个找寻网上的信息，比如说是像是 Google 啊、百度这些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并不能直接发邮件，但有的搜索引擎的提供商它也提供这个邮件的服务，例如说 Google 它既提供搜索服务也提供邮件服务，但是 Google 的 Gmail 它并不是透过搜索引擎来发邮件的。我想他想问的可能是需要用什么翻墙工具或者用什么 VPN 来可以发送邮件，因为有一些这个邮件的服务像是 Gmail 它是被封锁的，那么就说是只要能够这个翻墙访问 Google 的工具，那么都可以这个用来这个发送 Gmail 的邮件。另外另一位网友问到说，除了这个我之前提到的几种方式以外，还有哪些这个翻墙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是利用这个 Tor， 就是洋葱路由的这个软件也可以进行翻墙，还有这个像是 I2P 啊这些也可以，但这些呢基本也算是属于我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个翻墙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呢它基本是基于这个点对点的，在这个中共的封锁上困难比较大。然后呢如果这些东西在比如说洋葱路由的话借助网桥，以及 I2P 的话再借助一些这个它那些网站的列表，那么也可以这个来这个就是规避一些这个当局的封锁。
好的，我们现在呢要把我们话题转向苹果公司。我们知道在昨天发布了公告，那么宣布从2月28号开始，在中国的云服务将交由中国国营的一家公司来管理来运营。这个消息呢立刻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质疑，甚至还有人说要写信给苹果的 CEO 来表达抗议。我们看到了在香港的一位出版人鲍普先生，他就这样说，他说苹果公司把中国地区的所有用户数据交给中国政府，说明只要你生活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能靠任何一家公司去保护你的隐私，恐怕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改变这个不把人当人无视人权的政府了，而且不幸的是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唯一办法。那么另外我们网站上也有这位署名 June Chen 的这位网友在聊天室里面提到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是西方网络公司高层屈从中共背弃原则的典型代表，从大面积下架 VPN 到去乌镇大会捧臭脚，到现在把用户数据出卖给中国国营公司，这些以库克为首席执行官的苹果一退再退，沦为中共专制政权打击互联网自由的帮凶，让人不齿。那么我想请教我们的野兔先生，两分钟时间来谈一谈您对于苹果公司的最新宣布，那么您认为在这之后这个云服务在中国还可以使用吗？
事实上这苹果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呢在去年已经是做了，只不过是现在才实行而已。苹果像这种做法呢，就是我们看到像很多那西方互联网公司一样，为了那个所谓的那个商业利益而出卖的最基本的价值观，这种是屡试不爽的了。在中国来说，目前是因为苹果不得不承认它的很多服务呢，这相对安卓系统呢还是相对安全的，所以为了这个云服务的那个体系安全需要的话，我想实际上我们最应该使用一种做法，就是我们的把我们的苹果手机呢，就是改为 注册为其他的国家，像那个美国、英国、香港等等，不要用大陆的这个所在地去来注册。那么这样的话，那个云服务呢就不会再保存在中国这里了。而且呢，实际上呢，注册为国外的号码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使用那个 VPN 服务，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苹果商店是没有 VPN， 全部下界的。那么当你如果注册为国外的那个用户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大量的免费 VPN 给我们使用的，这是我们应对目前的这种云服务的一个应该需要使用的一个方法。
是，确实哦。那么包括苹果公司自己也都提出了您刚所说的两点建议，第一就是注册一个可能地址是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苹果账号，第二如果不想让这家中国国营公司来管理你的云服务，那么干脆就关闭掉你的这个苹果云服务的这个账号。所以这也是苹果公司提出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我想最后我们节目还剩下两分钟时间，我想继续请野渡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今天我们看到了不论是在网络上面的这个使用自由的压缩，或者是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个人网民的这些隐私，还有他们相关的这个讨论的范围与自由权利不断的被受到影响和冲击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强制的压迫之下，您认为它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还是说像我们刚刚有网民说，你越是防堵我们，那么这个翻墙的能力大家就会越来越强，更多人越来越希望翻墙？您的看法，两分钟时间。
打压网络自由呢，一直是中国当局那个政权安全的重中之重。他们一直认为呢说，不受控制的互联网是可能瓦解党国党控制社会的可能最有威胁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去年开始实行的网络安全法，实际上呢从几个方面已经加强了对那个网络自由的控制。这实际上中国的网络自由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那个常识沦陷掉的。但是应该说呢，说我们曾经有过那个网络自由，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向往自由，这点呢是什么样的手段都控制不了的。在党国来说呢，他越是为了那个政权安全而实行那个控制中国公民那个各种自由，那么呢实际上呢他的政权呢是越会进入那个更不安全的处境，他就会进入一个自我实行的预言这种处境。未来是说不管什么样的手段，我们都会相信那个一个自由的中国的到来是怎么样他们都会阻挡不了的。
嗯哼，我想请这个张树人先生也请您简单的谈一谈您的看法，一分钟其实三十秒左右时间，抱歉。
好的。因为就是我的看法是，就是他对这个网络的这个围堵就是可能不太可能会激起太大规模的反抗，因为这个翻墙的人目前来说在中国这个属于非常少数非常小众。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翻墙，其他的人几乎都没有这个墙的存在，也就是几乎都不知道墙的存在。而且因为中国它有很多的这些个国内的服务，它照搬国外的服务，让很多人这个不用翻墙，他也可以这个做很多他们在网上想做的事儿。所以说，就算是他这个加剧对网络的封锁，可能也仅仅是这个有少数人发现到这个上网的不便，但大多数人可能感觉他们的生活还照样的过，所以我的这个看法并不是很乐观。
嗯，我们看到现在在网络上，我们有两位在聊天室里面的网友，或许我们就用他们的这个看法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收尾啊。这位署名叫吕洞宾的网友，他提到揭露事实真相，促进关键改革，挽回道德沦丧，跳出网络城墙，眼界知识更加宽广。还有这位署名叫乐乐的网友，他说如果我们宣扬的主流价值观是先进的，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我们又何必害怕所谓西方价值观呢？只有我们不再封合法的 VPN 时，我们才能够做到文化自信、政治自信还有制度的自信。那么今晚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对有需要上网帮助的网友，我们也可以提出建议，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上网办法，我们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翻墙链接。同时您也可以订阅美国之音的每日电邮新闻，当中除了新闻报道双语新闻，也包括了最新的翻墙信息，我们会每周更新两次，请您电邮到我们的网址，注明要订阅新闻。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野渡先生。 还有张树文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中国复兴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